How's going？ 大家好，我是 Luan，
我是 Howard，
我是野半。
大家有看到我们的标题吗？这是一个新的系列，名字叫做《台湾社会犯罪七宗罪》。对，我们频道呢，同时有三个支线，就是我们每日的 Howard 有每周的新闻观点，然后还有我们用格林童话借镜的格林具现化。
我的单元啦，
哦，哈哈，
你还要强调是你的
以便吗？
对啦，
不要讲 Ivan， 像我们
这边好，还有我们新的系列叫《台湾社会犯罪七宗罪》，这是真的在台湾发生的事情，对，所以有点硬，是真的蛮硬的。
他这个算七宗罪哪一类啊？
我们称它为诈欺。
诈欺，
对，而且明明就说看一下标题上面就有写。啊，因为我自己是因为有兴趣去收集，然后喜欢听这种故事，所以想分享给大家，所以不见得大家会喜欢，而且我也不是专业人士，如果有专业人士有对我们的点评，对，也可以请什么在我们的 IG 留言，或是给我们喜欢的方向，对，好，
所以这集是很硬，很硬，很硬，
看你们吧，
好，来吧，来吧，
很吃观众，
请开始你的表演，
好。从轻松来，大家生活中应该都有遇过直销的经验吧？
有，
对，你应该身边上常常有听过或遇过，就是遇到直销的团队啊，跟你讲大话啊，说什么，哎，我是普什么、啊，我是什么众啊，然后不然就是我是安什么、啊，我是什么利的那种东西。
你有听过安利吗？
这个、
哎，你想成功吗？对，40岁前想退休吗？我们一起什么出国游玩？
肯定，
哎。然后突然有一个人开着小牛过来，他是我们的会员啊，他前几天刚买一台小牛啊，想不想跟他一样来我们加入什么什么东西？对，他会先营造一个美好的未来，然后来告诉你，你也在他的未来里面，就跟骗女生一样，骗女生最快的方法就是跟他一起营造一个未来，并且他加入其中
啊。你这样子的意思是你很有经验？
没有没有没有，我是看直销然后才懂的这件事情。
你是渣男？
不是。对啊，就你们身边有遇到这种人吗？就是直销，应该很多人吧。
有遇过类似的，可是他其实不是直销啦。
那是什么？
保险，卖保险。
哦，保险。
卖保险算吗？
其实不太算，因为保险，我觉得直销跟保险有些是怎么说呢？他是真的有卖东西，卖一个不错的东西给你，只是他的方法可能不太一样就对了。
哦，
对，而且我们今天的主题是诈骗，所以跟直销。
没关系，
对，也不算没关系啊，但我觉得诈骗是算更可恶的东西。
对，
那个小编 event 有什么直销的经验吗？还是被直销的经验？
我之前有被朋友拉去听直销啊，然后他就是像刚刚说，他就是会什么皇家代理啊，然后蓝钻讲师在那个台上，然后就是轰轰烈烈跟你讲一堆哦，他以前是多么的落败，就是很贫穷，然后他之后现在、啊、是每年都可以出国玩好几次啊，然后带着自己的父母啊一起出国，然后开很好的车，住在信义区之类的，
是不能出国了。
啊，是没错，我去听的时候还是可以出国的时候、
哦，
对啊。可是我觉得这些就是很洗脑你啊，就画一个大饼给你，但是你不见得可以吃到那一块饼啦。
嗯，
然后我觉得就是这个可以去看一下，反正我很神，海龙王彼得，
海龙王
彼得，呀，我们现在趁热度，对，我们就要趁热度，
发现1680，
那一集就是讲直销，我觉得就是讲直销最好的影片呈现方式啊，他就是说真的赚钱。就真的也不会分一杯羹给你，他自己就赚，他就赚不够了，还要分给你哦、喔。
对啊，
对啊，亲兄弟都明算账了，何况是陌生人。
好，
好，
接下来我们切入我们主题哦、喔，开始硬了哦、喔。
好硬啊！
我们德国前纳粹党，我们的希特勒曾经说过，越大的谎言越多人相信。
嗯，
对，就像是政客啊，什么什么之类的啊，这个我就不提了。我们先提我们台湾史上。对，发生过最大规模的金钱诈欺案，叫宏源吸金案。他们宏源机构呢，是用一个叫庞氏诈骗的手法来对大家使用诈骗。什么是庞氏诈骗呢？现在解释一下，庞氏诈骗是发生在很多直销或是什么什么之类的，什么借贷银行、
老鼠会。
对，老鼠会，对，它就是台湾史上第一个老鼠会，就是宏源机构。对，之所以它叫庞氏骗局呢，现在解释它的原理。对，他是原由在一个美国经商的意大利移民者，他叫 查尔斯庞兹，对，他是1910年那附近，对，他设立了空投公司，对，然后他其实根本没投资什么东西，就只是想他有一个资金，然后他大家投资他，然后并且用很夸张的回馈，三个月 40% 的投资率，投资人都讲求赚钱嘛，不然干嘛要投资？
嗯、
所以看到三个月 40%， 哇、哦，开始哇、哦，怎么那么高呢？是不是应该要放钱进去？但还是有人不敢啊，所以他就是用三个月内 40% 的利润回报要大家去投资。结果呢，嗯，我先讲他怎么赚钱的方法。他是以现金，对，现金。你知道先我先解释
现金
跟后金的概念。现金在这边指的就是旧的投资者、
嗯、啊，旧的投资者。
对，然后后金就是新的投资者。
嗯，
他用后金补现金的概念来去赚钱，就是假如说。你先投我的钱，然后我给你这个回馈，然后你真的有拿到这个回馈了、
嗯、
然后你告诉你朋友所有的人，然后他哇你有赚钱哦，那我也跟着投、
嗯、
然后他就拿后面跟着投的傻傻的人来去补你这个人、嗯、然后你就会开始大肆宣扬，因为你真的拿到钱了嘛，对，不管怎样你拿到钱了，然后你的疑云啊什么都会不见了、
嗯、
因为钱才是最重要的，
所以就是拉下线，一个两个两变四个，四个变八个，然后这八个钱是前面一两个人拿，
对对对，
前面的人就会赚钱，这样
没错，他是第一个使用这个概念的赚钱的人、哦、所以
那我想问一下，刚刚说会有得到 40% 的利润回报，那前面的时候就是投资者都不会有怀疑或者是没有任何机构去查吗？
对，当然是因为是早期、
嗯、
对，所以当然没有什么机构去查、啊、而且他是第一个、
哦、
用，对，他是第一个使用这个
了解，
对，他自己当然有一些预备金要先给早期的投资者，
对
对，所以他真的赚到了钱，而且他持续一年多而已哦，对，他前后持续一年多就破局了，可是他七个月内呢吸引了30,000的投资者，
30,000投资者，
对，30,000投资者，对，这是一个最经典的庞氏骗局，对，然后呢因为他用他真的让前期的投资者有拿到钱，所以让后期的投资者相信，所以说真的啦也是贪心啦，真的是贪心，
一定有贪心的成分，
对，任何诈骗只要一个人不贪可能这件事情就没了，
对
对，好，我们现在来讲我们的主题，我们现在是史上台湾史上规模最大的宏源吸金案，对，我们宏源吸金案呢是由宏源机构的沈长生，他是发起人，我们沈董呢在民国71年成立了宏源投资机构，对，他也是用相当高额的利率来去诱惑大家投资他，他是台湾第一家以四分利的形式来吸引人投资的方法。
什么是四分利？
四
分利，
对，四分利，先讲一下四分利，四分利的四人是4%，然后利是利率，对，我们一个月是一个月，不是一年哦，
嗯，
一个月就能回馈 4% 给你，给投资者，一年呢算一下就是48%，
对，
两年
12%，
对，两年就是
96%，
所以你两年基本上本金就回来了，
嗯，
三年就开始赚，重点是你不用任何的操盘，对，你只要钱放着，哦，
就赚钱，
三年过了怎么就赚了两倍了，
好爽，
对啊，很爽啊，对，所以当然啦、啊48% 有多高呢？现在台湾基本上大的银行定存
2%，
对，2%有些还算高，对，差不多 1.5%-2% 之间，对，也、
哦、
当然席非今非昔比，
你刚刚是不是讲错？
对，没错，今非昔比，我刚才讲昔比今非，
昔比今非，好像怪怪的、哦，
对。然后因为那时候台湾人民，对，那时候经济正好正在发起来的时候，对，1970年代末然后开始受到瞩目，因为进出口嘛、
嗯、
对，然后开始有什么十大建设在这之内、
哦、那时候的那个银行业是不是年终都超级高啊，
对，
他们都说什么前
烟角木的事，好几个月连那种就是那种清洁阿姨啊都可以拿到什么超级高的年终奖金，就好几个半年的年终奖金，
那时候就是台湾
最有钱的时候，
经济最有钱的时候，
亚洲四小龙之首，
对， 对，那时候1980年相信大家有读社会课本上面就知道我们是亚洲四小龙之一，现在呢不好说，
现在是四小、现在是四小虫啊，
也就是在也就是在这个年代呢，对，然后许多商人看准商机，因为那时候没有什么很厉害的投资商品，而且大家就是钱放在身上不知道干嘛，又想多赚一点钱，所以我们沈董最聪明那一个他就搭上了这一波船，對，我们八年 赚到1000亿台币。
1000亿台币啊！
而且现在1000亿台币已经够多了。
嗯，
对，你的大乐透什么威力彩都可以中30次
的。你还要算当时的钱
对当时的币值更大。
嗯、Oh my god！
对，然后他也是很先推上下线会员制的人。对，上下线会员制，也就是现在什么老鼠会的那些的脚本，
嗯，
对，就是你的下线只要投钱，你就可以抽到几趴，你的下线抽到几多少钱就可以抽到几趴，所以他让这个老鼠会运作的更规模更大，
嗯，
对，因为当时台湾就是有钱人多嘛，所以红源机构就会成为大家眼中的金鸡母，大家有钱就会丢，有钱就会丢，而投资者里面占的趴数呢，退伍军人跟公众人物。甚至公众人物哦，还有公教人员，就是军公教，
嗯
嗯，
是居多的，
居多。
嘿，所以你看啊、哦，你知识分子也是会投钱，对，所以也不能怪，嗯，大家都是贪心啦、
啊。这跟上一段的邪教，蛮多知识分子在里面。
哦，对啊，我们今天录两集啦，
对，我们都一次录两集啦，怎么样？哎，所以应该也有蛮多知识分子都在那个邪教里面。
我怎么知道上一份又不是我做的？
我记得有很多知识分子啊，可是说不定其实他们都是想学钱吗？不知道，
嗯、
应该有贪心的成分啦、啊，我觉得。
好，
不重要。
好，我们红源，我们扯回来主题。我们红源机构呢，最重要的灵魂人物绝对是那个神董。神董厉害的地方就是他把人心看透，他知道什么时候呢，他应该出来讲话。什么时候呢就应该装作没事，等他进退控制得宜，然后把红源包装的风风光光。
那神董也是心理学大师哎、欸。
当然，在那个尔虞我诈的战场上，什么都要会。对他投资呢，证券、房地产、百货公司、旅馆，甚至还有他们冠名的篮球队哦。
好屌、哦！
斜杠。
对。然后他甚至在民国77年的时候租下台北中华体育馆来办万人演唱会。
啊，谁唱？
神董啊，
神董
唱，
对，
神董
不是演唱会啊，其实他是那个啦，他在上面演讲啊。对，就你没看过那个很多什么投资相关的电影吗？就是最后最成功的那个人，什么 CEO 啊，什么库克啊，在上面讲他这一期要干嘛干嘛之类的。对，然后。对，这么厉害。然后他厉害的地方就是，他虽然是老鼠会，可是他在10年期间，对他撑了10年，10年期间从来也不是说从来没被怀疑过，他都撑了下去。正常老鼠会因为后金补不上先金，所以很容易倒掉。然后他在这十年间呢，他的利率从来都没有少给过，等于你的投资者一直都有拿到钱。当然大家都不会相信。然后在这期间。也是会有人不信邪，也不是说不信邪，就真的觉得好像怪怪的哦，怎么钱会那么多呢？然后去回到他的机构里面挤兑，对，大家知道解释一下挤兑是什么？
对，挤兑什么意思？
很常听到，可是不太
就是一个很偏硬的单词啊，就是当银行或金融机构他们大量的存款，因为投资者客户会存钱在银行或金融机构里面，
没错。
对，然后金融机构呢，并不是把钱放在那边完全没事嘛，他要去外面投资啊，然后去什么做一些有用的事情，
房地产的
投资、
啊。
对对对对、
嗯，
之所以你会赚到利润呢，就是因为他们投资的利润分给一点点给你们，你只是借钱给他。
嗯嗯。
讲简单一点就是这样，但是如果他借钱给他，你要花出去嘛，然后你还没收到回报的时候，他就想把你银根抽走。
嗯，
对，这就叫挤兑。
银根是什么？
银根就是他所谓的资本额。
嗯嗯，
他需要资本额才能去投资嘛。
对。
那如果他想抽走资本的话，你东西还在外面啊，你回不来。
嗯。
所以你要怎么还？就基本上很容易就会倒闭。
哦、
嗯。所以挤兑对金融业者来说是有点可怕的词。
嗯。
那挤兑比较容易产生，就比如说像什么经济发生就是动乱的时候。
对对对对对。
嗯、
就
像
是人民不信任银行，想把钱拿回来的时候。
对，不信任银行。
嗯嗯。
战
争期间。
人习惯还是会看到物体的东西，
嗯、
才会有价值、
嗯。
所以黄金一直是很好的避险方法。
嗯、
对，纸钞说真的就只是一个代替的东西而已。
对，就是大家一起信任这个东西才有用。
对，
你没有信任的话，这个东西就是
废纸啊。
对，废纸，壁纸，壁纸。
好，再来我们讲，现在开始接近我们破案了。对，我们1989年 6月30我们行政院哎、欸、不立法院
差很多
讲错了立法院修正了银行法对开始对投资公司啊就你之前讲啊你刚才不是说什么怎么都没有人去查、
嗯、
现在真的去查了因为他们真的觉得哇怎么可以赚那么夸张可能自己也赚不到那么多钱眼红对然后就介入他们投资公司呢然后并且因为大家看到新闻就觉得哇怎么一直介入是不是真的有出什么问题了
嗯嗯
没想到这时候连续发生四次挤兑事件
嗯嗯
而且你知道这四次挤兑啊他们公司直接少了200亿台币的资本额、
嗯、
200亿
对所以等于你 20% 的东西全部不见了而且那些钱对他们来讲绝对不是小钱因为他们还是要投资啊往外丢、
嗯、
对在那个时候呢我现在扯一下他们创立里面有一个姓刘刘的 CEO 对、
嗯、
他名字很特别他
铁球
就是那个 Iron Ball 真的叫刘铁球
他真的叫刘铁球
好可爱哦
哎、欸，怎么可爱对 那时候呢因为他是那时候的 CEO、
嗯、
对哇被抽了200亿银根然后他真的是脑溢血去世
嗯嗯
对所以金钱压力大
如果我公司少200亿我也直接自杀
重点是他知道自己做诈骗
嗯
然后还承受不起这个风险
可是我觉得他后来可能是想要真的做正规的东西
可是你做正规的东西投资报酬率绝对不可能那么高、
啊、
正规的东西赚钱一定很少
只是他后来有慢慢想要转正的
对当然是想转正当然是转不过来、
啊、对、啊、
毕竟都做到那么规模那么大、嗯、
可是如果没有就是像那种什么立法院去查他、啊、就、
嗯
就不会造成他的投资民那个他的投资民众会有人心惶惶嘛？他、啊、就不会挤兑啊。
嗯，
那
所以你的意思是
立法
院、欸、怎么这样讲话？他们只是实行他们监察的东西而已。
是不是有点那种英国的感觉啊？
还是人之所以有立法院、就
是，但
是
诈骗还是不对、啊，我只是怀疑一下他这个、
哦、开始怀疑
人，所以你怀疑人的正义了、哦。OK。怎样？怎么了？
没事，没事，没事。
你想讲什么？
突然觉得不要讲出来好了。先卖个关子。
好，1990年呢？我们现在来到1990年，宏源机构突然倒闭，对，因为挤兑承受不了下，只能宣布破产，然后把利息呢降到 1.4%， 对， 1.4% 就是从那个三年内可以回本降到每个月 1.4%。
啊，比银行还低，
对，基本上比银行还低，对，所以当然啊，他们同年四月就结束了营业，然后他们先讲结果，他们超过160,000的人把身上的钱全部赔光了，然后他们利润基本上940多亿是没了，
940多亿
是没了，对，可是他们之后，因为他们宣布破产之后，要把身上的钱还给投资者。
嗯
但只有40亿元，所以每个人，你想要160,000人，40亿元，这样是多少？
160,000除以40，算
特别少，一个人几乎拿不回20万。
对
对，然后一就、
嗯、算好快、啊，心算很好、哦。
当然是有在旁边偷按计算机啊。好，到最后呢，我们沈董呢就被判了7年有期徒刑，并科罚金300万。然后另外一个跟他合伙的也是他的股东，是对姓沈，然后他。是获得有期徒刑5年6个月，但是呢，已经你听起来已经很少，一个7年，一个5年，
嗯，
但他们又因为在狱中表现良好，4年后就直接假释。
哦，好，可是他们这样子害了160,000人，是多少的家庭？
对啊，160,000人，
甚至有些人可能真的还想不开，就是160,000人可能又有一些各种故事。
然后只要就是进去关4年就出来了，
这样。
好奇怪哦，
这完全不符合，哎，难怪他们是生意人、
CP 值很高，
对 ，CP 值很高，
很会精打细算，
对他们83年就假释出狱了，
好好、
哦，对，然后我们现在来讲后续呢，其实宏源垮了之后，因为他们金主啊，也不是金主，投资者都会成立自救会，
嗯嗯，
然后有人要跟宏源互告，有人甚至觉得哦和解就好，那有人甚至不在这世界上，也是有很多人，
嗯。
对，然后经过政府对，就像刚才讲的，查账完毕之后，每个人不到200,000元。对，那基本上大家会心灰意冷啊，因为毕竟赔了就那二十亿元。
嗯，
对，没有一人200,000元。然后管理员有，就是里面的管理员有讲出来，
嗯、
就是他们怀疑过沈长生，也就是我们沈董有藏匿资产之嫌疑，但是他们完全抓不到，
嗯、
而且他们早就脱产完毕了，
嗯嗯，
在发生之前早就脱产完毕了，所以不要跟生意人比头脑， 他永远快你们两步。
嗯嗯嗯，
对，
嗯，
钱是四只，你有听过 一句话，人是两只脚，
嗯
嗯，
但钱有四个脚，因为他是长方形。
嗯，
但生意人呢有车子，所以他跑得比他们更快。对，反正他们就是抓不到证据呢，然后所以就纷纷瓦解，因为毕竟每个人也才那一点点钱。可是我们沈董啊也是很聪明，很低调，他出来什么都不讲，也没什么新闻稿，但是有流传，甚至有狗仔拍到他过得超级爽的日子。对，什么住别墅啊，坐名车啊，永辣妹。
可是他这样子，他那个别墅跟名车不会被抵押的。
那不是他的，
那不是他的，他已经洗完了。
靠腰。
对，而且基本上，可能很多人听过，这才发生十几年而已，甚至二十几年。
嗯、所以沈董现在可能五十几岁、六十。
他绝对是过得最好的那一个。
嗯、沈董真的很聪明哎。
对，
他可，然后他也没有像一堆犯了法的人。
你看他的那个铁球大大。
对啊，
铁球大大好可怜。
嗯，心理素质啊。
而且他也不用像一堆犯罪的人还要潜逃到大陆，因为台湾跟大陆之间不会引渡罪犯嘛。
对，
所以他也不会，因为有些不是先犯了罪的人，然后他们去逃到大陆之后，然后就跑到中国之后，我修正一下我的用语，中国。啊，不要那边说政治不正确，就是去中国之后，然后就可能被别人拍到说，哎、欸，他在中国过的这个过得满脑肠肥，然后过得很爽。
哎、我记得中国跟台湾是可以引渡罪犯的，只是你要给他们钱。
哦，
好像是、
哦。
我看那个十大枪击要犯，不是很多会跑去中国，
嗯、
然后被就他们在那边。贩毒，然后中国他们那个公安最讨厌人家就是卖毒、
啊、
然后他
什么都可以就是不能卖毒，
就很讨厌人家卖毒啊，然后你要卖毒他就很生气，然后把他抓起来，然后他们那边就比较一些，然后共产党会有一些施行正义啊、
嗯、
然后他们就很想要回来台湾，那些罪犯就会反而想要回来台湾这样
还宁愿被关，
对，还宁愿，然后反正他们去的时候，然后因为我们这边其实台湾这边也想要把罪犯引渡回来，
嗯，
对，所以
毕竟是台湾人，
对对，所以那边会开价钱、嗯，好像是这样，
是啊，
可以去看那个新闻，我记得新闻有说，
这是什么合法的人口买卖，
这我还真不知道哎，不过他们就关那边好了，随便啊，
就是可以去查一下新闻，
来分享一下，就是因为毕竟这是主题是诈欺嘛，
嗯，
对我先分享一下，我先 RIP 一下，对，他是我朋友的爷爷。他是退休军官，
嗯、
退休军官哦，他刚退休的时候、
嗯嗯，
他身上就有了差不多，嗯，应该有三四百万，
嗯，
对，然后他相信朋友，所以跟了会，
嗯
然后跟会哦，才不到两个礼拜，听说不到两个礼拜
就被
倒会，
哇，好惨，
就完全被倒光。你想一个刚退休的人，然后他就是身份地位又高，因为军官嘛，那时候军官，
抱歉，好不专业，
又是赖，
好忘记关提醒。
讲正走突然想赖很好笑、啊、然后反正他就是有身份地位的人，然后他又是很硬的那种军人、
嗯、
对，然后他就觉得 哇
自尊心受损，
超级受损，然后没想到交了那么多阿兵哥之后、
嗯、
然后自己被骗那么惨、
嗯、
然后说真的就是他是他爸妈跟他讲的、
嗯、
就是隔那天被知道被骗的晚上，他就是在他家车库上吊自杀。
哦，那个尊严吧，
对，那就那个是尊严，
那口气。
对，你们身边有没有就是类似的这样？也不用那么严肃啦、我只是讲一个比较严重的。
最近有一个朋友算是被诈骗了。
他叫什么名字啊？
这不方便说，不方便说。
我们的共同朋友
没有在共同群组。
他听到他就知道是他了。先利用一下拍谁？反正就是呢，他最近他想要他去看了一部电影，那部电影就是金敏的那个《东京教父》啊，
不重要，
很好看，大家可以去看。哇、
哦，超不专业，超不专业，
继续，
这段很混乱的。然后他去看的时候，他那时候去那个就是微秀，不是有那个自动的售票机嘛？
对、
嗯、啊，大家知道微秀跟那个花旗有合作嘛？
没错，
所以用花旗
卡，
卡对对、嗯，买会比较便宜。
会打折。
那他那时候要去买票的时候，因为他没有联名卡，然后他就要用正常的价钱去买票。然后他买票的时候，就有一个陌生人走过来跟他说：“我这里有花旗卡啊什么的，然后你可以用我的，然后好像有什么优惠吧？”
嗯，
对。
嗯、
然后我朋友就想说：“哦，好像还不错，可以省一点钱。”然后他就跟他说：“那用300块的价格卖给他这样。”对。然后殊不知，我朋友后来发现，用花旗卡买只要不到200块就可以买张一张电影票，
200多啦，
对，200多块就可以买，
就是不用到300块。
对对对对。
然后他在群组问。
对。
哎，我是被骗了，我们就马上回，对，因为我们都有花旗卡，对，你被骗了。
他的朋友们都有花旗卡，
他就他不问我们，他买了，他买完他说，哎，我是被骗了，哎，对，没错，你被骗了，
这不算诈欺吧？
是一个很可爱的被小诈骗的故事啊。
对，我身边是没有遇到啦，就是就遇到诈骗集团想骗钱，我就说没有，不好意思，不用，谢谢，然后就挂电话。
你说爱心笔哦？
哎，爱心笔我还真的有遇过哎。
然后嘞？
爱心笔可以诈骗？
就是说，哎，大哥哥大姐姐，这是我。
那爱心笔的年纪有那么小吗？
我们设计的，就是作品，你可以支持我们一下吗？两支笔要500。
他们是有认真在设计笔吗？还是就大家随便
都
是
批发那种
很烂
那种
啊？
是啊，因为我本身就是在路上走路脸都蛮臭的，
嗯，基本上从来没有遇过。
基本上就是爱心笔看到我都不理我。
有遇过，然后我看到一个看起来应该像是外地人来台北，
嗯，
然后他就被拦住，我还记得在台北车站，
嗯，
然后我就把他拉走，我就跟他说，我跟你讲这是骗人的。然后我走之前我还看那个卖爱心笔的，我就跟他说。你可以去找一份正当的工作吗？
哎、欸，搞不好人家卖笔专业啊！
我看起来是不专业，
年收500万这样，在那边卖笔。
那我也想做。
啊，想要笨的是诈骗。我之前也有一个朋友，也是我们的共同朋友。
哎、欸，他好像会跳舞哦。
哎、欸，先不讲，先不讲。
哎、欸，他
长嘴，长嘴，长嘴。
我们会把这个 podcast 发给他啦。
他呢，在我们大学稚嫩的时间呢。
你才刚毕业的，
他被诈骗了。
嗯，
对，你知道他怎么诈骗？他好像有去网络上还是在哪里
交友，是不是？
不是买棉被，
哦、
买棉被。然后我忘记他讲什么，好像是重复扣款吗？还是你数量下错？
是、那种。
对对对对，然后他真的去 ATM 前面操作，
嗯、
然后打了一连串的码，
嗯，
然后后来发现，哎，他这个月生活费不见了。
嗯，
而且我记得那时候应该还是月初哦。
哦，
好惨哦。
超级惨的，
那那个月怎么过活？
就跟家里求救吧。
他有跟你，他有说可以请我吃顿饭。
我不知道，我是到后面才听他讲的。
哦，
对，如果你们发生这件事情，应该也不会想跟家人讲嘛，因为我觉得有点丢脸。
我会说，那个Ruin，你可以，
可是撑不下去，
可以请我吃顿饭吗？
撑不下去。
对啊，
就是做诈骗啊。
啊，你们都有遇到诈骗，没有？
对啊，
没有遇到过。
好、啊，我现在做个总结啊，总结就是投资慎选，真的是投资慎选，人千万不要被。
段话很快，什么
投资慎选有没有？
详详细请看公开说明书，我还记得结尾是这样。
人家你看你自己都讲得出来有那段话了，你还不知道投资要慎选，而且人性最大的障碍，也不是说障碍啊，盲点。虽然你很想要这个东西，但是你又觉得它好像不对。但好像又可以去做，像是什么偷情也是啊，赚钱也是啊。
为什么是偷情？
就很想要啊。
你很想要？
没有没有没有。
舌头就讲舌头接招。
讲歪了，不讲这个歪的。对，反正就是人性贪念，对，保持住啦。很多东西呢，一想，一不想还好，一想到哇，觉得好像可以试试看哦，
嗯嗯，
你就被骗了。
嗯嗯，
对，棉被只要买一条就好，
不要
买12条，
你们在偷水
啊！你们还有什么想说的吗？
应该就这样吧，大家要谨慎投资。
他听到会生
气，不会，
不要传给他。
好，让我结尾。啊，这就是我们台湾社会史犯罪七宗罪的第一集。对，可能有些讲得很不顺，因为毕竟我们第一次做那么硬的单元。
对，好硬。
你看他们很难 feedback。
对，我很难 feedback， 我都不知道怎么回复。
那时候传给我们的时候，我们真的不知道说什么。
对，然后他还说：“你们都没有回应啊。”我说：“
不然你们回应很烂。”
我说：“我要回应什么？是怎么硬？”
人生第一次看到挤兑还有四分力这些东西。
对，
好
啦，是名词啊。
可能是我自己的兴趣啊，我就很喜欢研究一些很奇怪的东西。对，好啊，大家有想。听什么的可以在我们的 IG 留言，然后也谢谢这次你们收听，我是卢恩，
我是 Howard，
我是 Evan，
这里是好事相谈所，谢谢你，
拜拜，
拜拜，
我们下次见啊。